竟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，那首先的末后的死过又活的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你的贫穷，你却是富足的，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。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，乃是撒旦议会的，你却要受的苦，你不用怕，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，叫你们被试炼，你们必受患难十日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。我们一起祷告。主，我们再一次来到你自己宝座话语的面前，你当年2000年前你借着约翰看见这位复活的主向教会发声，你说凡有耳的就应当听，这2000年来你的教会一而再再而三的听见圣灵对我们所说的话，但愿今天早晨照样有耳的就应当听，有心的就来相信来顺服，有手有脚的就起来为你生活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各位请坐。在这一段的话语的一开始，是圣灵借着向约翰发言说，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。上一次我们提到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，这个到底谁是教会的使者？这个地方是 Anglo， 是 Angel of the Church， 是教会的天使。那教会的天使是谁呢？或者那个 Anglo 也可以翻成 Messenger， 教会讲信息的人。我记得我在听别的神大用的仆人在讲道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是个主任牧师，他说他觉得教会的使者就是主任牧师。再过几分钟告诉你我的答案。这封信写给士美拿，士美拿这个城是到今天还在土耳其的西边，在上次我们讲的以弗所城的北边50里，是一个海港，它到现在是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市，人口有300多万人。这个是当年士美拿城还在的时候他们留下来的古迹，但是古迹不多了，主要的原因是这个地方是一个地震带，所以在那边土耳其的地震常常震到那个地方，就把许多古旧的建筑震坏。但是这张照片你们大概可以看得清楚啊，我们以后这个要改进，一个月之内把这个装好。那我稀奇这样的建筑把这些石头能够这样拼在一起，而且那时候没有水泥，能够经过许多的大地震，这样的拱门到今天仍然存在，是非常稀奇的事情。而且在那边有很广大的广场，是一个上层社会文化的环境。在这个城是一个港湾，它上面环山，一个 park 山在上面，这个山上面有一些很整齐的建筑物，所以从海湾向上看的时候好像一个冠冕，好像一个皇帝的冠冕。所以有人称这个城市现在在土耳其的伊兹密尔，这个也就当年的士美拿，是亚洲之冠， The Crown of the Asia。它的形状像个冠冕，它的美丽风景迷人也像一个冠冕。它的名字是士美拿，这个 Smyrna， 这个 Myr 这个字在我们应该读圣经的人蛮熟悉。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有几个博士来，传说三个博士，几个带了三样礼物，是哪三样礼物呢？黄金，第二呢？第三个，你们怎么知道？答案在黑板上哈。黄金五香今天不提，末药是什么？是这样的一个植物，它会长出小小的果子来，这个果子要经过研磨，磨得很细的时候，它会有一种层层的香味出来。一般 一般人当年在用来止疼，到底有没有效我不知道，但是用的更多的是一个人死了之后用这个墨药来熏他的尸体，或者用来做陪葬用的。所以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，这三样的礼物有一样是一个陪葬的礼物，你似乎有一个不大吉祥的征兆。而且正好这是说到这位耶稣基督的降生，他的生是为作死。那我刚刚提过，在这一个士美拿城，他饱受地震的侵凌，所以那个地那个城对这个苦难的这个并不陌生，常常他们的家园变成断岩残壁。但是在这一章的里面，一开始到第九节的二章九节，他说：“我知道两个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我知道你的贫穷。”这个美丽的城，这个大城，但是中间有一班非常孤苦伶仃的人，这一班人就是当年的神的儿女基督徒。他们因为只称耶和华只称耶稣基督为主，而不把罗马的皇帝称为主。在罗马的皇帝从提比留皇帝在主后26年，那么早到主后26年，提比留皇帝的是头一个皇帝，就叫老百姓来做皇帝的崇拜，这个 emperor worship。 但是他还不那么强硬，但是后面的10个暴君，每一个暴君要他的全国的子民都口称凯撒，我们的皇帝是我们的主。如果你在凯撒皇帝以外称另外任何一个人、另外一个神明为主，你就遭受死刑。而这班基督徒就一定口称耶稣基督为主。所以在这10个皇帝的统治底下，一直到主后的313年，到这 Diocletian， 这个他们饱受虐待，这些神的儿女呢，他们要躲起来敬拜，他们如果被抓到，他们会遭受很麻烦的。几张不是照片，是历史的学家按照当时的情形，他们因为敬拜耶稣、承认耶稣，所以他们被送到斗兽场。这个是罗马哈，这不是士美拿的斗兽场。那在他们猛兽放出来的时候，他们跪在地上祷告，等着要被这些恶兽来撕碎他们。而且旁边有一排，你们可能不见得看得很清楚，是像棍子一样一个一个的，是人被包起来挂，不是十字架，是挂在一个柱上，身上浇上油或者浇上蜡，最后点蜡烛。那这些都是基督徒被迫害的留下来的记录。那在我们刚刚说到士美拿教会的使者，我不晓得这个使者到底是一个天使还是一个人，但是我相信他是一个代表教会的，是一个教会的灵魂人物。在这7封写给教会的书信里面，别的教会我们都不知道他们这个 angel 到底是谁，但是士美拿我们倒真知道他是谁。他的名字叫做波利卡，这个波利卡是传说是使徒约翰，也就是写启示录这个约翰的门徒。他也在士美拿的教会，他在那边做监督、做长老。在主后156年，应该是大约2月的时候，他被捕，他们就问他一句话：“你到底凯撒是主还是耶稣是主？”他说：“耶稣是主。”他们把他捆在那个柱子上面，浇上油，最后再问一遍：“你只要否认耶稣是主，马上放你下来。”这是他寻道之前的名言，他说：“我是基督徒。”这个话我们今天说很简单，我希望如果有一天你到那个时候，你仍然说：“ 我是基督的人，我侍奉我的主这86年，他从来没有亏负我，我怎么能够贪生怕死，亵渎我的主？底下火把一点烧起来，等到烧一阵子的时候，他的下半身已经在冒烟。他说这片刻的火有何可畏，有一天那审判的永火才是我们所当惧怕的。这是如果一个人为着爱教诲，为着爱为他死而复活的主，这样的人他不配，他不愧称为教会的使者。在圣经的里面，主耶稣说你们要从耶路撒冷、撒玛利亚、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，或者做我的见证人。那个见证 Materia 那个字是见证人，也就是寻道者 Martyrs 的原来的字根。所以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是一个寻道者，一个能够寻道的人是见证人。我们常常上台做见证，到底你我这个人是不是一个 martyr， 一个愿意为他摆上我们生命的？如果是的话，不一定是主任牧师，不一定是牧师长老，可能就是你，就是你，就是你，是教会的使者。这是另外一个尼诺王皇帝的时候，大家这张照片还是看不清楚啊，事实上比较大，那边好多的好多的蜡烛，都是人的蜡烛在那边。这个教会的状况摆在我们的面前，他说你们是贫穷的，是患难的。在他们在宗教的逼迫、政治的逼迫底下，这些人是没有办法工作，而且没有办法生活，没有办法敬拜，所以他们的日子是苦得不得了。这个贫穷这个字应该翻成中文，应该翻成赤贫，就是一贫如洗，是一无所有的贫穷。那我们有说，我们有些时候说，哎呀，我们钱不够哈、啊，哎呀，这个工作没有了，所以我们这个 mortgage 啊，就这个贷款，房贷还只能还半年，就没有钱了哈、啊。恭喜哈、啊，你还有钱可以还半年的房贷。在那个贫穷，是今天晚上我跟我的孩子要空的肚子上床睡觉的贫穷，而且他们的患难。那这个刚刚已经讲了，他们的患难哈、啊、是这样的被逼迫，他们所受的逼迫是砍头，是十字架，是送到斗兽场，是有的被丢到油锅里面煎，有的是把铁板烧烫了丢在铁板上面，还有一种是吊在大拇指上面吊3天，有的是五马分尸，还有刚刚你看见的点蜡烛。那他们所遭受的是患难，是贫穷，还有受攻击。你原谅我今天时间很有限，所以那个自称为犹太人却是撒旦一会的，你原谅我，那个大概要用另外一个钟头讲，我今天跳过去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接着第8节，他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，说那首先的、末后的、死过又活的，面对这样的攻击，面对这样的痛苦患难，难道基督徒要受这样的日子吗？神怎么回答？他的头一方面的回答，用他的身份，用他所是的 what he is 来告诉我们。他说我是首先的，你记得我们一开始讲过，他是 Alpha， 是希腊文的头一个字母，他也是最后一个字母 Omega， 他是始，他是终。他的始这个地方是 Protos， 也是英文的 Proton， 是那个光子。光子说到物理学家觉得最早的是光子，所以叫 Proton， 那希腊文是 Protos， 那就是始，末后的 Eschatos 是最后的，也是我们的说的末世学哈、啊、Eschatology 的那个字。 那他是开始说到他是使无变有的，他是所有受造的第一个原因，他是那位创始者，他是那位定律者，说到他的神性。没有一件事情为什么东西会一放手会往下掉，地心引力是他所发明的。为什么整个的物理化学的反应，物理的现象，所有的宇宙穹苍的一切，他是定律者。这个说到他是首先的，而且说到他是幕后的，他是最后盖棺论定的。到底谁是审判者，我们在但以理书的时候我们已经讲了很多，他是最后定终局决定在他。他是当地面看不见他的时候，当教会受逼迫的时候，在天上有一个上面的国度，那位上面的国度的君王乃是这位耶稣基督。当他说到他是始，他是终，他是创始者，他是首先者，他是幕后者的时候，他也在这边告诉你，他是首先到幕后的中间的每一个点，他都在。正在你的患难，正在你我的压力，正在你我的贫穷，在我你我受的攻击跟冤枉的里面，他没有一个时刻曾经离开过你，他距离你寸步不离。我你我碰见的每一件事情，对神没有 surprise， 在他没有意外。我再讲一遍，对这位神全知全在全智的神毫无意外。那你说怎么这回事，这件事会临到我？是的，在他的许可底下才会临到。所以无论大小事，无论平顺，无论压力，无论艰难，每一件事都在他的许可底下。我并没有说都一定是神所喜悦的，但是他容许他发生，尤其发生在儿女的身上，发生在教会的身上，就有他的目的。就在你我的痛苦患难里面，你会看见他的目的何在。我相信有这样经验的人会说阿们。他不光是首先的，是幕后的，而且他说死过又活着的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他是那位从死里复活的，说到他有死亡的经验。一个神是永活的神，他应该没有死亡的经验。前面说他是始，他是终，说到他的神性，这边说死过又活着的，说他经过死亡，他有死的经验，他知道死的滋味，他知道死的痛苦，他知道死的辛酸，他知道死的分别的可怕。他是有经验在他的人性的里面，所以你我相信的耶稣基督是完全的神，又是完全的人。不光说到他经过死又活着，说到他今天仍然活着，他不是一个死了爱我们的这个烈士，他为我们死，我们很感激72烈士带来我们今天的新中国，是不是？但是他们死了，耶稣基督死了又活着，他是一个 living God， 他是一个现在仍然活着的。不光是如此，有谁是经过死亡而能出来？上次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前面的开场白我讲到一点，这个有人说人死如灯灭，都是还没有死的人在乱讲的。但是只有一位有资格讲人死不是如灯灭，谁是那位有资格的？就是曾经死过而且从死里面出来的，除了他以外没有第二个人，在整个人类历史里面没有第二个人是有这样的经验。他经过死亡，不管是如此，他在十字架上待死的时候，他最后说那句话成了，他是罪债还清了，全世界古今中外的人所有的罪背在他的身上。当他说 Tetelestai， 罪债还清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把所有全世界人都还清了，但是第三天还能复活，这是件大事。我如果只有10块钱，我替 Edwin 还2块钱，替这个郑楚昌还5块钱，我还剩几块？还剩3块。我再替 Peter 还3块，我就没有了。 我只有十块钱，只能还三个人。如果还有一，我再还一个人呢，到时候我也被欠债。但是如果我有无限多的钱，这个一个八字横写哈，是无限大。我无限大还了三块，还了五块，还了再还三块，还有多少？还有无限大，我再还100万还有多少？还有无限大，还有我再还1000万还有多少？无限大，这一位无限大、无限大的生命的神，在十字架上死了。第三天，他从死里复活，罪债还清，而且还有剩，还剩多少？无限大。这个说到他的神人二性，说到他的救赎，就光是这三个他自己的自称里面，你看见他整个的是什么样的人。到了第九节，他说我知道，我也知道。哎呀，当一个在苦难、攻击、冤枉、走投无路、一贫如洗的人，主对他们说我知道，这是最大的安慰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知道这个知道的希腊文不是一个随随便便的知道，表面的知道，知道下一秒钟就忘记的知道。这个字有它特别深入，照我们今天说是深知。弟兄姊妹，在希腊文的这个字深知的时候，它特别讲究有三方面。头一方面是一个努力求得的知，不是一个良知良人。我觉得这本圣经呢，其实里面都是迷信。那我说你看过几遍？他说我除了封面都没有看过。那我们已经看过几十遍的人告诉你不是迷信，你只看过封面的人觉得是迷信吗？你这个是不是努力求得的知，是走马看花的知，是没有根据的讲话，人云亦云，这种样的不负责任的讲话。但是这个地方的知道是一个努力求得的知，第二方面是一个身体力行的知。我这个今天的时间真是不够哈，是身体力行的知，是一个亲身有经验的知道啊。以后下次再讲的时候，要请你站起来表演啊。第三方面，这个知是蛮有关系的知哈。我通常说要努力求得的知哈。身体力行的知，还有发生关系的知，哦，在波士顿好几个别的教会都知道，你不知道哈。努力求得的知，身体力行的知，还有发生关系的知，这样的知才叫做知道。所以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时候是称为那不知罪的，他不光他不追求罪，他跟罪没有关系，他跟罪没有经验。叫他不知罪的。当玛利亚耶稣的母亲怀孕了，但是他先生这个约瑟未婚夫还没有迎娶他，那个圣经那边说约瑟还不知道玛利亚，老天哪，你的未婚妻你不知道，那个地方不知道，说到他们两个还没有夫妻关系。所以圣经上说的知道是努力求得的知，跟我一起来好不好？努力求得的知，身体力行的知，还有蛮有关系的知。希伯来书第4章15节，因为我们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因为他也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犯罪。这位神而仁者，他能体会到我们今天的感觉，我们的喜怒哀乐他都知道，我们的孤单，我们的贫穷，我们的心酸，我们的冤屈他都知道，因为他也受过被人唾弃，他被人高举，何塞纳归给大卫的子孙，几天之内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。你有受过这样的冤屈，有受过这样的气吗？你如果即使你有，你也记得耶稣基督曾经受过，所以他能体恤，他知道，他说我知道你的贫穷和你的患难，我也知道那些犹太人自称为犹太人的给你的毁谤话。第10节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必怕，魔鬼在你们中间要把几个人下在监里面，叫你们被试炼，叫你们必备受患难时日。好大的安慰，有没有好大的安慰？ 你已经苦得要命，已经失业两年了。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不要怕。哎，你说我已经失业两年了，没有收入啊。他说你将要，意思说好的还在后面呢。你觉得你听到这样的话很得安慰吗？但是这不是风凉话，这不是啊，不是普通的。他说你们中间几个人，几个人，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不是神许可会下监牢。如几个神知道，一个不多一个不少，要受多深的苦，他的 intensity 神知道。所以路加福音耶稣基督对他们说，我对你们说，那杀身体的不能，以后不能再做什么的，不要怕他。人魔鬼顶多迫害我们，顶多吓我们，吓到最底就是什么？死啊。哎呦，你说已经把我吓死了哈，今天牧师干什么一直讲死哈。中国人说拼死无大难，讨饭再不穷。如果你讨饭了，已经讨饭了，你就不会再比讨饭再穷，对不对？所以讨饭了之后就不怕穷了，因为没有，在美国英文叫做 spend down， 我把我所有的通花光了，最后这个 welfare 就救济金就 kick in， 啊，这不是好事啊。所以这个，但是拼死无大难，如果你死都不怕，你还怕什么？你怕台风吗？你怕地震吗？你怕停电吗？你怕失业吗？你怕儿女上大学你供不起学费吗？如果死都不怕，你就什么都不怕。你们要不要什么都不怕？要。怕不怕死？感谢主，怎么搞了那么多人，就一个人说不怕哈、啊？所以其他的人都在怕。但是如果你看神在这边，他没有说你不死，这是严重的问题。他说你将要受的苦，他没有说你到今天为止，今天在两小时之后所有大家就解散就没有痛苦，他没有这样子说。他你将要受的苦，他说你要至死忠心，他 be faithful to the end to death to the point of death， 一直到死。叫我们看见在地上的人，地上的政权，地上的逼迫，撒旦最厉害的不过叫我们杀我们的身体。如果你这个不怕，你就一无所惧。今天为什么我们怕？因为我们太多，哎呀哎呀，好久不见你，哎呀，因为我最近生了孩子，哎，谁没生过孩子啊？我这个事工也不能做了，我那个事工也不能做，我因为结婚了。哦，当然圣经上也有说新娶妻的可以不当兵哈、啊，但在教会里面唱唱诗嘛，跟当兵也不大一样，对不对？因为你我先保留很多，以至于稍微碰到一点我们就觉得难过的不得了。今天我们坐在这么舒服的椅子上，我们仍然觉得不舒服。有的教会已经把这个 pew 变成很厚很厚的沙发，睡觉是相当不错的了。所以很多的教徒就变成睡觉的徒。但是如果你我像今天的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，这么小一个板凳可以坐在那边八个小时，我坐20分钟腰酸背痛，屁股痛得要命，对不起啊，我相信坐惯了就好了。感谢主，从下个礼拜开始变成硬板凳。他说你要怕谁呢？杀了身体又能灭你的灵魂在地狱里面，只有这位神你要怕他，你要敬拜他，你要敬畏他，正要怕他。接着他说你们要患难时日，哇，再忍一忍，再10天就过来。主的时间表到底怎么回事？有人说大概十日就是十个暴君，光是最后一个 Diocletian 他的暴政就10年。哎，你不是说十日吗？光是最后一个第十个暴君之后是君士坦丁313主后313变成把基督教变成国教，在他之前一个大奥克利先就他的逼迫就是10年。 你说有十个暴君，还有十年，乘一乘是100年，其实不是，因为从96年主后96年开始，这样的逼迫已经来了，一直到313多少年？200多年，217年。你说你不是说10天吗？我也不大晓得10天代表10个暴君还是代表什么。我看了很多解经书，最后发现我大概明白这件事情。200年长不长？长哦。你能不能活200年？如果受苦第5年生，你死的时候还在苦还是出来了？还是苦了，还没出来，好长啊，20年都不得了啊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中国的教会在压力的里面多久？初级的教会200年，好长啊，没有时间讲。但是我看到哥林多后书4章17节，保罗说我们这至暂至轻的苦楚，为要成就怎么样？极重。我们知道减轻啊，减轻重量，他说极重啊，最重的极重，而且怎么样？无比，而且怎么样？永远的荣耀，就不出建议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看到这一节，我明白什么叫做时日。因为我们的神是看一日如千年，千年如一日的。即使是一日如果千年，时日就10000年。 Even that， 在比起将来要给我们的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，这个10000年短不短？哎呦，怎么搞的？短，比起那个长的永世，这个就短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你我痛苦受压的时候，你的眼睛是在看你的痛，你就要痛死出不来，你要埋怨。但是如果你的眼睛看见神为勇士给我们预备的，你就说这是至暂怎么样？至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如果有车子发不动的时候，你要说什么？你说倒霉啊，烂车子啊，死车子哦。前天在我们办公室里面，有人用那个 carpier， 那个 carpier 一直卡眼，那死机器啊。我说你为他按手祷告，这机器你到底是今天为什么不听话？是不是我对你们不好，所以要为他按手祷告，安慰他就 work 了哈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好像在开玩笑，你看见神要预备给我们的是什么？今天的就轻了，今天的就容易承担的，即使死你我也不怕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神从来没有应许哎，没事没事，马上带你出来。他说有事，但是我要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加你力量。士美拿教会不光是在那个地点，士美拿城的教会，而且士美拿教会就代表着从使徒末后使徒的时代，一直到313年主后，这一段是历史中间受难的时期，也代表那一个时期的受难。他说如果你为我坚持，主的赏赐是生命的冠冕。哎呀，主对其他的教会他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我知道你的工作，唯有对士美拿教会他说，我知道你的患难，我知道你的贫穷，我知道你受的攻击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因为士美拿他们所受的是那样子，但是他说你们这样的为我忍受患难，我要赐给你们生命的冠冕。生命的冠冕在什么叫生命的冠冕？有人说因为他们住在一个 Crown of the Asia， 亚洲之冠，所以他们讲到冠冕他们就很了解什么是冠冕。他再次，生命的冠冕是什么？在彼得前书1章6节，因此你们是大有喜乐，即使如今在百般的试炼中，是试炼加试炼，患难加患难，好像无终无息，好像永远出不来，眼泪流不干的时候，他说叫你们信心既然被试验，就比被火试验的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，好叫我们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可以得到荣耀， 尊贵称赞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到底苦难压力对神的儿女是有正面的用处，所以叫做受苦有益。我们的主为我们受苦，神的儿女做学生的不能高过先生，我们不会走一条平顺被人家喝彩的道路。如果在你我的服侍里面被人攻击被人冤枉，恭喜你。我的岳母是一个师母，她说感谢主，你被人攻击那是你路走对了，如果大家都说你好，你可能是走到世界上的路了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有时候我们在做同工的中间，在服侍中间很辛苦，还没有被赏赐，我们就说不干了，丢沙帽了。不要那么快，本来服侍就是这个滋味。今天你来服侍主，你来做牧师，不是因为做牧师的滋味好，是因为我们的主为你我死，所以你我在他的十字架上的道路上有份，你预备好这样再来服侍。否则你有一天你走不长，有一天你走不下去，有一天你说怎么回事是这个样子，一点都不要稀奇。原来圣灵向士美拿的信息，就这么四节的信息，士美拿的书信跟另外一个书信是只有称赞没有责备，还有另外哪个教会你们知道？人不多，自己赶快去查。一共七封书信，只有两封书信两个教会没有挨骂。下次我们问好不好。我知道有人知道，艰难痛苦乃是我们人灵命成熟的精炼，患难是一个 refining the process， 否则我们是一个杂质乱七八糟的肉体的丑陋的都在我们里面，属亚当的属肉体的都在我们里面，每一个患难每一个压力把这些东西压出去，把沉浸让主耶稣的生命进来。一个基督徒如果他没有苦难，他的生命他的生活是肤浅的，是表面的，但是他经过这个，他的属灵是有肌肉的。你我大家都知道，今天不是要吃再多好，再多吃再多喝，你我是需要运动。你在美国已经吃太多，吃在以前有饿死，在美国是胀死，以前是肺病，现在是糖尿病，都东西吃太多了，所以会有这些问题。今天基督徒的肌肉是锻炼出来的，被什么？对苦难被贫穷锻炼。但是我们在这边，你说我不能自讨苦吃啊，在这个时候你不能自讨苦吃。我不是说你要去自己找麻烦让别人来苦待你，但是你记得每一个压力你不一定自讨苦吃。你在家里面当父母亲有没有受苦难？你在家里面服侍别人，在公司服侍别人有没有苦难？但是每一个你接受的时候，有我们身体的苦难病痛，有环境的苦难，有各方面的苦难，在这样的苦难里面我们能够继续向前，这个你就开始建造你属灵的肌肉。我们的教会要有好的制度，要有好的牧师，要有好的同工，都不错，最重要的要有美好的灵命。当你被骂不还口，被害不受威吓的话，这主耶稣，主耶稣的生命从我们中间显出来的时候是这个样子的。你我不是你我的本事能够做多大，能够传多少福音，有多少人信因为你而信主，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。当我做传道人的时候，有一段的时候我的讲台没有的时候，我发现这个人就是一篇道，你没有地方讲道的时候，你的人就是一篇道。人家可以把你的讲台拿掉，人家可以骂你，但是你的为人是别人没有办法骂的。那一篇道没有人家能够从网站上拿掉，给你从录音上洗掉，因为这个人这个为人要在神的面前，有一天不光是牧师，各位教会的使者，各位教会的天使， The angel of his church， 你们是他的使者，是他的代表人，你我的言行见证是别人没有办法抹杀的。今天你我的问题是我愿意为什么而死， 你说怎么问我这么倒霉的事情呢？有个哲学家说，如果你答不出来我今天要为什么死，你就不知道你今天在为什么活。你今天愿意为儿女死吗？有些父母亲说是的，那你今天大概是为儿女活。有的人是为了那个股票那个银行的账目，每天翻开看看，哦，哇，这几天跌得一塌糊涂，哎呀，没有了，啊，天天难过，那股票嘟嘟嘟上去，他心情还越来越好；股票下来，他嘟嘟嘟嘟，他也心情越来越坏。那他是为了他的股票，为了他的投资而活，所以他就是为股票而死。股票市场垮台之后，他就跳楼啊。他为股票而死，而所以他今天就为股票而活。你若有的人说啊，我们现在这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如果他不嫁给我，我宁愿死啊，那你今天就是为他活啊，好的很啊。如果你为你的妻子能够这样说就太好了。有的人为他的名，我为的名，我愿意为我的名死，我要用死来证明我的名是清白的，那你今天就为你的名而活。如果你是为着主耶稣，为着神爱的教会，你愿意为他舍命。我没有说今天大家都去寻道哈，下个礼拜没有人来。但是我刚讲了，寻道不是有形的被枪毙砍头，烧蜡烛，寻道是为主耶稣摆上自己。等等，我们在饼杯的前面，你看见主耶稣怎么把他自己给你。今天你把自己给他，在那个点上你否认自己，你就是一个寻道者。我们今天的问题是，今天我愿意回答这个问题，我到底为什么死啊？几年前到中国去，唯一的机会到中国，到农村的里面，我跟了苏武牧师，不跟他我不知道到哪里去，到啊，不能告诉你什么地方，最穷的地方，那是我下榻，你觉得不错啊，蛮好的，还有床啊，地上还有水泥地，啊，这是我坐在床上面，啊，那个江南的冬天呢，啊，是真冷啊，冷到晚上要穿 snow coat， 盖上最大的棉被，重得要命，压得没有气，但是稍微脱掉一件就穿长裤穿两条啊。啊，那个冷得要命，但是那天还不错，啊，但是，啊，这是3月17号，3月16号天气很好，3月17号的清晨半夜下一场大雨，那但是看不清楚哈，啊，那地上泥泞哈，啊，而且那个墙在2003年的时候在江南那边曾经发过大水，所以那个泥巴做的房子，你看一半的地方都是烂的。在美国早就检查是围屋啊，不能进去，他们里面坐得满满的。这我在准备要开饭，我总在外面照了一张哈，那时候郑老师在里面上课。那地上有几个木板啊，地上有几个木板，我记得我那天晚上我们坐的那个拖拉机进去哈，哇，颠了40分钟进去，黑黢麻乌的摸进去，因为不给任何人看见我们在哪里哈，当然不能告诉你在哪里。我就在那个木板上面，我就蹲在那边刷牙哈，蹲不大下去，因为我们在美国的都有 sink， 蹲在那边刷牙。旁这个在院子里面，一个小小的院子，上面有一个灯呢，那个灯大概等于在美国的差不多25瓦，而且闪闪的，黄黄的，黄渣渣一个灯。我在刷牙，忽然间旁边一个黑影，那个黑影很可怕，一个人歪歪的，我好像鬼一样啊，吓我一跳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是那个农宅的主人，他为着接待我们这些传道人，为接待我们这些老师去教课，他就把他的家打开，啊，他家最多的时候可以到差不多100人，挤得水泄不通。不是这样子啦，我们这个教堂如果中国的教会来，至少可以坐2000到2500，啊，你们。这才坐几百人，太实在太松宽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这个女主人在我们到的前一年，她被诊断有脑瘤。哪有钱呐，啊？ 哪有钱看医生呢？有弟兄姊妹为他祷告，竟然老刘好了。他这个哈、啊，他就拿了一个不是拐杖哦，来了一个大棍子，就这么撑的，这人就这么撑的，好也有好一半。所以那天晚上我在地上刷牙的时候，就是他站在后面撑了一个棍子过来。我为什么讲他们？在3月17号的清晨，一场大风雨之后，那一天掉几十度，冷得要命，冷得要命。我们住在他们全家的 master bedroom 主卧室，就是刚刚你看见有水泥地的。他们其他的人都住在客室的里面，弟兄住在客室里面，泥巴地，泥巴房子，泥巴地上呢丢点稻草，铺一个塑胶布就睡觉，哪来的暖气啊？你弟兄，你这身上的气就是我的暖气，我身上的汗味就是你的暖气。一个礼拜不用洗澡，大家都暖乎乎在一起。什么开窗关窗，没有一个洞就是窗户，没有玻璃的，关不住的，就这么躺在那边。他们把最好的房间交给我们。那天晚上大变天，你这张照片看见，右上方有一个看不清楚啊，那边其实是一个柜子。他们全家身无长物，就这么一个衣橱。那天晚上差不多几十个人在这个培训点，在那边培训。他怕弟兄姐妹冷，就敲门，2点钟敲门进来，打开，把他们的家里面最好的衣服，我看见，好像是他们夫妻结婚的时候穿的，唯一的最好的衣服，全部从那个大柜子里面搬出来，分给弟兄姐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就明白什么叫做我知道你的贫穷，因为你实在是富足的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唱诗，准备我们擘饼。